美国总统川普19号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称金正恩是火箭人，还形容朝鲜的核武计划是自杀任务，并敦促各国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蔡英文政府表示，台湾自愿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与参与者。台湾经济部发表声明表示，为了配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即日起暂停向朝鲜出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同时暂停下新订单，从朝鲜进口成衣等纺织品。刚才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在连线当中也已经提到，台湾在4天之内宣布了3项的制裁。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也表示，未来将不再新聘以及续聘朝鲜渔工。台湾对朝鲜还有哪些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的施压下，金正恩是否会成为外交孤儿？首先我们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丁鸿明教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总统川普21号有再发布了新的这个制裁朝鲜的贸易的禁令，那么外界说这是这一次这个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力道最大的力道最高的这个一个贸易禁令，将全面的制裁这个暂停禁止和任何和朝鲜有关的这个进行经济活动的这个实体或是个人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活动，您认为这样的制裁这种高压的手段能不能有效的压制金正恩？
我们其实要看说这个美国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手段。那基本上在川普总统前两天签署这个行政命令要加大对北韩的制裁力度之前，那事实上呢，联合国安理会我们刚才看到在9月11号的时候，他们已经通过应该是第9次的那个 resolution， 然后他们要制裁北韩。那制裁北韩从安理会从大概2006年开始对北韩核武计划的那个制裁，其实是力道一次重过一次。但是结果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不但没有遏制北韩发展他们的核子武器，那反而把这个美跟美朝之间的关系推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如果说纯粹从这个制裁的力度跟制裁的范围跟制裁的这个内容来看事实上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如果数字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北韩的贸易数字、出口数字，这个数字就我们知道是可信的话，那它应该要会有效果。那当然任何一个贸易制裁其实都可能会有漏洞，例如说联合国会员国在安理会通过制裁案之后，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应该都要进行制裁活动。那么制裁的内容其实跟台湾行政院所颁布的这个制裁的内容其实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就是不再有新的这个labor contract， 这个劳工输入北韩劳工的合约，也不再进口北韩的天然气跟这个石化制品，那也不再出口到北韩石油。那像这样子的这个制裁内容所有的联合国的会员国都应该要进行。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漏洞就是，或者不应该说漏洞了，你可以说它是对人权或对合约的保障，就是对之前已经签署的合约，那你只能让它慢慢消失。那这个情形跟台湾雇佣朝鲜渔工的情形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个渔业署副署长也说，我们是因为人权的保障，所以说这个合约已经签了的，我们就继续让他把合约这个等到他合约到期之后就不再续聘。那当然这是一种讲法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它的制裁内容基本上它也是不溯及既往的。那既然你不溯及既往的话，那么过去的这些制裁或者对不起过去的这些合约，那或者是过去的这些这个贸易上的这些活动，对现在马上让北韩打住他的核武计划，是不是有立即的明显的影响？那其实我们来应该要看的是说，这个联合国的会员国这100多个国家，他用多快的速度来开始进行这个制裁案。那以台湾的例子来讲，说实在话，北韩跟台湾的贸易额，双边贸易额相当有限，那所以说其实动作可以很快。所以刚才这个李宝他也说，好像前一天还不知道，后一天就突然发生了这个制裁就发生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毕竟跟朝鲜他们有将近90%的双边贸易，是他跟朝鲜有非常高度的这个双边贸易关系。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中国他在制裁方面他动作比较慢， 或者是中国在这个制裁的这个力道稍微轻一点的话，其实就会对朝鲜有相当相当大的影响。那这个相对的也会对联合国安理会跟川普总统意图对北韩的核武计划进行制裁产生影响。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他们两双边的这个出口贸易可能已经占了90%。不过呢，我们也有一个报道曾经提过说台湾是朝鲜的第四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台湾和朝鲜之间的贸易量到底在哪里，然后主要的经贸往来有哪些项目，还有说这个台湾制裁朝鲜能对朝鲜或是台湾称北韩这个所产生的这个影响能有什么？
事实上这个听起来好像第四好像很大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出口跟进口分开来看的话，其实台湾在跟朝鲜或北韩的这个贸易活动，不管是进口跟出口，在朝鲜的整体贸易活动里面分量并不重。我们刚才说了，中国占它的那个贸易就是贸易90%嘛，那后面还有什么国家呢？后面有印度，有这个菲律宾，亚洲，然后甚至泰国，这些都是它的进口国。那它的出口国大概也就是这些国家，那另外还包括非洲的布基纳法索，还有像俄罗斯。那台湾可能是 overall 来讲整体的贸易数字可能可以排到第四名，但是那个比例事实上非常非常非常低。那当然这个真正从数字上来讲制裁的效果怎么样，其实我要说数字上来讲制裁效果可能不大。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制裁效果不大的话，台湾加入这个制裁效果不大的话，那台湾加入这个制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么我想意义就在于说这个制裁基本上是美国他很希望国际社会一起努力来停止北韩的这个核武计划。那么台湾你可以选择站在美国的另外一边，或者是站在旁边当成没有事一样，或者是你来加入美国。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上对川普总统的一个很明显的政治表态。因为从经济上来讲，是不是裁北韩对台湾其实说真的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别。那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说台湾跟北韩的贸易内容到底是哪些东西，那他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记者的报道里面讲到，已经有北韩那朝鲜的渔工。那除了渔工之外，台湾也从朝鲜进口纺织品。纺织品事实上是北韩除了矿产以外第二大的出口产品。那再来就是人参，高丽人参。所以台湾从朝鲜进口的东西，基本上大概就是纺织品跟这个食物。那再来就是 labor， 再就是劳工。那其他出口的东西的话，其实项目也很少很少。在根据行政院发布的资料，今年1月到6月，2017年1月到6月呢，台湾出口到北韩的那个出口额大概只有10,000多美金，所以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几乎是没有。那如果说追溯，我们追溯历年来，所谓的历年来啊，大概是1987年到现在，1987到2016年底，那台湾跟北韩的贸易数字大概也不过双边贸易加起来也不过就是5亿多美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丁教授。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呢再交还到台北，请博弈来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谢谢一华。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廖英凯老师，就是我们想先请教您，就是在台湾的我们对于这个朝鲜或者是北朝鲜，那在台湾叫北韩了，那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台湾先前在发展核电的时候呢，比较吵的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处理核废料。那个时候相信有一些人还记得，就是说北韩其实愿意接收我们的核废料，那么但是不管是因为主客观种种的因素，后来我们并没有这样做。那么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为什么北韩愿意接收台湾的这个核废料。它这个像我们台湾把核废料放在蓝屿的，蓝屿的人都有意见了，那为什么北韩他愿意接收这样的核废料？那么会不会说他想利用这个核废料可能会有想要发展它核子武器的这种想法呢？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介绍这一段历程？
好的，我想也许可以先谈一谈，就是台湾跟北韩当时为什么会有跟核废料的，就是他们的储存这件事情。那这其实是一个以今天来看，大概是一个长达20年的故事了。差不多是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台电公司，台湾只有一间电力公司，台湾电力公司那时候跟北韩开始签约。签约内容大概是讨论将我们的低放射线核废料，大概有6万桶， 那六万桶的概念，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兰屿看一看的话，兰屿目前储存的是十万桶，所以它不就兰屿的六成这样子的核废的低放射性核废料储存到北韩去。那但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可能有听到的像这些国际压力，例如像南韩或者像中国、美国，其实都会有一些压力去关切。那另外一个在对于我国来说比较官方的原因，应该是我们其实希望就是当时的原能会就是希望北韩这边可以先新建好相关的设施，因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计划是把我们的低放射性核废料这六万桶储存到北韩的由废弃的煤矿坑所改建出来的储存厂，所以我们希望他你能够先新建好一些必要的设施，你才能够证明你有足够能力去来储存这些核废料。但是到了1997年，其实就是开始签约的第二年，1997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出现北韩就说他们其实资金不够，没有办法完成就相关设施的新建，也因此对于台湾我们的核能相关的监管机关就是行政院的原子能委员会，那我们因为你没有新建好就相关设施，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审查发给他执照，所以这其实就是后来拿到1998年这个计划大概就宣布终止。所以在20年前其实就是等于是18、19、20年前的这个故事，那当时就除了说就刚提到的就是有国际的压力以外，也包含就台湾这边就是我们自己的法规是没有办法允许一个就是没有把设施完全新建完的北韩来储存我们的核废料。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说我们把核废料就是给他，他会不会把它变成一些核子武器？那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原先我们请北韩处理的核废料是低放射性核废料。所谓低放射性核废料，就核废料分两种，一种叫高放射性，那我们正确名称叫做用过核燃料，就核电厂的那个燃料棒，那我们把它用完的叫用过核燃料，它的能量非常非常高啊，它是危险的。低放射性的废弃物，其实指的是除了用过核燃料以外，核电厂本身它可能会产生许多的，比方说用过的手套、防护衣，甚至包含医院里面的放射科，它都会有非常非常多就用过的耗材，可能都会带有微量的放射性。这些放射性它太过微量，要把它浓缩成有办法做到武器级的放射性，这件事情在实物上其实是做不到的。那以北韩这个已经拥有核电能力的国家来说，它其实也真的用不到就是拿低放射性的废弃物来变成武器。但就是国际上面会认为还是不能够随便把这低放射性废弃物给它。其实它有一个原因是，低放射性废弃物它是需要管理的，例如我们储存在兰屿，或是我们储存在今天的各个核电厂里面，和比方说龙潭的核研所里面，我们是需要看着它。它虽然是一个不要的东西，但并不代表可以乱丢它。所以任何这样子，比方说我提供境外储存或者请国外储存，我们都需要它证明你是有能力管理它。就如果说比方说他拿去了，结果他们的管理效率不好，就被他可能海抛丢到大海里面，但其实就不行，因为这样子你就伤害到海洋。所以要能够证明自己是有境外处理的国家，他同时间也需要受到一些国际的原子能组织，像 IAEA 这样子的组织去监管，说哎，你确实是有能力处理的。所以我相信大概就是因为这几个原因，他们当时的资金问题以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他真的是能够可以好好处置的，所以才导致我们并没有把就是核废料给他。但至于如果他真的拥有这些核废料能不能做成武器，我相信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所以是不是其实来讲的话，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它同时也不允许国际监管，所以可能国际间会担心说，如果我们把核废料送到那边去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处理。刚刚老师的意思是这样的。
是当然是的。
是，那想继续来请教老师，就是现在北韩他们已经号称发这个试爆了氢弹，大家也不知道说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我们昨天也看到新闻，就是说美国已经派了这个轰炸战机、护卫轰炸机去那个朝鲜半岛绕来绕去。所以其实北韩目前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像一触即发的。那么当然现在两个人还是留在这种口水交战的阶段，但是越来越多人相信，一旦如果美国要对北韩动手的话，那么北韩绝对不会坐以待毙，那么他很可能会就是以金正恩的性格来讲，他也很可能会出重手，也可能会出核弹。像他前两次在这个他这次试爆氢弹的时候，日本他每次核子试爆的时候，日本都会非常的紧张，会去监测空中的辐射，万一 东北亚地区发生了这种核弹级的武力冲突的时候，那老师觉得说台湾这边遭受到的情况会怎么样，会不会我们需要去预想这些可能的发生的情况。
嗯，我们如果假设情境是在东北亚，比方说就是韩国这个半岛发生就是核战的话，那以台湾的状况，我们冬天会有一个东北季风，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担心，比方说冬天东北季风会把放射性的核种带到台湾。
嗯，
那如果是夏天的话，也需要担心，因为夏天的海流会有中国沿岸流，就是也从北往南流的海流。那这些，因为毕竟地球的大气环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担心，就是离我们很近的邻居，然后它发生核战。那但以台湾来讲，因为我刚好前三天有机会去参与到我们国家的就是核安演习，那在这些核安演习之中，其实我们国家有蛮多的组织或政府单位，例如像是原能会，像是台电的这个北区辐射监测中心，或像比方说国军其实有核算，就有那个化学兵部队，他们其实都拥有蛮多能力可以执行，像您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什么空中的辐射侦测、海域然后水资源或是土壤等等辐射侦测，这些其实我们都拥有相关的侦测能力，所以以侦测有没有辐射这件事情来讲，应该是不太会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比较恐怖的话会是，如果就是这个韩国半岛上面的核战它变成了一个区域战争，然后如果核弹是落在比方说台湾本岛啊或是我们邻近的海域的话，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我们恐怕是没有足够的因应能力，因为通常需要因应能力，你可能需要有比方说防护衣、口罩，那或是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电影中看到那种美苏冷战时期，有些美国人会去建那种地下掩体，就躲在地底下。所以其实在台湾我们太平盛世久了，我们恐怕是没有这样，就是如果真的遇到核战争，我们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防范的能力。但是以侦测来讲，这点倒不用太担心。那或者是如果真的核弹就是在就是韩国半岛就发生的，它的辐射层实际飘到台湾，那我个人认为那预估的量也不会太多。那有一个数字可以提供给主持人和各位观众参考，就是从人类开始有核弹，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我们开始美军开始试爆的核弹，到今天地球上，我们大概一共引爆的1957到1959颗核弹，包含氢弹，在地球表面。那它所实际造成的辐射，确实在今天空中是可以测量到的，但其实并没有很高，那对健康的影响也算是还好的，所以需要担心，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嗯，是好的，谢谢廖英凯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丁鸿斌教授，就是刚刚跟这个廖老师对谈当中，我也提到，美国再一次的派出了这个轰炸机啊，这个战斗机啊，开始到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西部海域去越过这个西部海域去啊，表示说他们有这样一个能力啊。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目前的情况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算是紧张程度越来越升高，尤其像是两个人的这个口水战。那么此外也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国际的经济制裁真的能够起效用的话，那么像刚您所说的，那这个北韩应该怕，那显然是他这个越来越这个嚣张，那表示说经济制裁不起效用，那有一说是这个地下经济的影响，所以北韩不怕你的经济制裁。那么有另外一说，就是想请教您，就是说如果国际不制裁，是不是北韩就不会这么激烈，还是说你不管制不制裁他就是个疯子，您的看法。
这个他制不制裁他我们制不制裁他会不会他是不是个疯子，这个比较难说了。但是目前看起来的情况是，过去大概十几年来，联合国对他的制裁行动显然没有发挥太大的吓阻效用。那这些制裁行动对北韩的经济有没有影响？那当然有影响了。那只是说在对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核子计划本身的影响好像不是那么显著。那北韩不但发展了核子武器，连各式各样先进的这个飞弹都已经发展出来了。那刚才这个博弈您提到北韩地下经济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想到说这个经济制裁会不会发生效用的时候啊，我说要看这个数字，北韩的贸易数字是不是完全可信，意思是说有没有黑数在里面。那黑数是指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十几年来其实国际上都发现北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这国家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在赚钱。 那他这个除了跟中国的贸易跟俄罗斯的贸易然后正常的进出口之外，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呢？例如说就是去年埃及截获了一艘从北韩开到非洲去的货轮，那上面有什么东西？有三万只这个强榴弹发射器跟相关的弹药，那轻武器。那北韩事实上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廉价，而且很愿意大量制造跟贩卖轻武器给各国游击队跟各国政府的一个国家。那非洲很多国家是北韩武器的大买主。那另外呢，北韩也在过去曾经有 cyber crime， 就是例如说制造假账户啦，从银行里面或者是从其他机构里面偷钱啦，或者是诈骗，甚至呢在国际上制造假药禁药。然后像这样子的这些经济活动，事实上我们在贸易统计上面很难看得到，但是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少，事实上很难估计。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地下经济这个数字相对很大的话呢，那的确我们现在所讲的制裁的确会对北韩贺祖的效力会大打折扣。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一华，
好的，这个我们接下来讨论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现在接听一位这个听众观众的电话。我们首先接听的是台北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首先大家讨论就是那个制裁北韩的话，其实我个人是持谨慎悲观的态度啊，因为一波一波的那个对北韩的宣布制裁，而且一次比一次说扬言说什么最严厉的制裁，一次比一次的强烈，事实上效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其实哈，与其说前面讨论到台湾一些渔工等等气息的话，我觉得在台面下或者是台面下的那个地下经济跟地上的贸易哈，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最主要的吧。大家应该多注意一下中国大陆的那个丹东跟那个鸭绿江的边贸，其实它这个贸易的冷热其实就是一大著名的指标了。
好的。
而且恐怕中国大陆也不太愿意那个北韩政权真的垮台了，而且他如果对他掐得太紧的话，真的完全对，好，谢谢。
好的，谢谢陈先生。我们再接听一位新疆的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你好，如果是台湾如果是现在才暂停对朝鲜出口天然气、原油、石油精炼产品，那么配合制裁的时间也太晚了。应该从朝鲜第一次试验核武就应该开始对朝鲜实施制裁。另一方面，台湾如果不对外出口能源产品，而是用来保证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自给自足，还存在台湾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吗？谢谢。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非常有限，我想先请两位来宾就刚刚我们现在上半场的有关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总结，30秒，黄先生。
是那先回答陈先生的问题啊。那陈先生的这个审慎悲观呢，其实我也同意了。那中国是在这个北韩制裁北韩这件事情的角色上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但是呢，中国在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个公卿，也就是在协调两方冲突的一个角色，而不是制裁积极制裁北韩制裁者的角色。那如果说中国他的态度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你要中国加大力度去制裁北韩，我想会有困难。那另外能源自给自足问题，那个台湾基本上能源对外的依赖很高很高了，那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错。那台湾是不是可以过去就制裁北韩？当然我们也说，其实台湾这次参加制裁是做给美国看的。
是的，我们刚有关这个待会儿这个能源的话题，我们还可以在第二个话题可以来继续讨论。那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这个廖先生来和我们做第一个话题的简单的总结，大概30秒，谢谢。
是，那我想台湾对于就是跟北韩的关系，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正是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跟核弹有关的。那基本上我国目前以辐射防护来说是拥有足够技术，但是也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就是提醒一般的民众，在对于可能辐射防护的认知，或是甚至在演习上面，恐怕是需要更加落实，才能够因应如果真的有战争来袭的时候这种不幸的事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这个廖先生。有关台湾制裁朝鲜的话题，我们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来关注台湾的能源政策以及美台之间的环保合作。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